新鲜热辣的 IT 资讯点评，鲜为人知的 Macintosh 操作使用技巧，时下热门的数码产品推荐。如果你是电脑爱好者、数码控、 IT 从业者、果粉、程序员、 DIY 达人，请一定不要错过 FMIT 广播。
收听第216期的 FMIT 广播，我是你们熟悉的挂风。这期节目呢，这个聊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 ，iPhone 最新的2018款这三个新型号的发布会的总结。当然了，还有一个那个第四代的 Apple Watch。然后，那这期我们前边的内容比较少啊，咱们就先快速过一遍。首先，第一个 Mac 技巧的环节。Mac 技巧环节，这期给大家介绍是怎么快速的把一个 App 拖动到其他的桌面空间。也就是我们知道在四指左右滑动这个 Mac 桌面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这个在很久以前，在90年代的时候 ，Windows 比较羡慕的一个叫虚拟桌面的一个功能。这个当然仅限于在90年代啊。但是现在那个有人说了，我现在虚拟桌面是很方便，但是我如果想快速把一个窗口拖过去，那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实际上是有的。之前我们用的方法更多的是比如说四指往上一推，进入到这个就是窗口都变成一个缩略图的方式，然后呢屏幕的最上边有一个所有桌面的缩略图，我们只需要把一个窗口拖到最上边的某一个桌面里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操作还是略显繁琐。那么这次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亲自的去试一下，看是不是比这个方法更简单。具体的方法就是只要你拖动一个窗口的可移动的位置，比如说标题那标题栏那儿，然后用力的把你的鼠标或者触摸板往上拖到屏幕的最顶端，一定要用力。这个时候你就会自动呼出这个刚才咱们说那个四指往上推的那个界面，然后你就可以任意把这个你当前的这个 app 拖到你想让它去的一个虚拟桌面里边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就是具体哪个好用，这只是提供一个新的方式，哪个好用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试一下。其实我个人就是感觉如果是用触摸板的话呢，其实这个方式并不好用，因为触摸板使劲往上推还挺费劲的。但是如果用鼠标的话，尤其是这个有一些 RTS 游戏经验的用户来说，我觉得这个操作还是比那个传统那个操作更便捷一些。那么这期呢，我们就不做数码推荐了嘛，毕竟新的 iPhone 都挺贵的，大家还是省点钱看看买哪一款新手机。那直接进入到业界资讯环节。那这期的新闻呢其实也不多啊，首先是这个谷歌的这个 Chrome 浏览器发布了它的10周年纪念版，就是69。然后呢这次是一改很多年没有大变化的这个界面，它的几乎所有的输入框都变成了一个圆角形，而不是以前那种就是直角形，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变化。然后另外的呢，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彩蛋，就是原来的网络联通空格键那个小恐龙的彩蛋，戴上了一个帽子，这个生日纪念帽。同时它还去掉了这个你一个网站如果是以3W 开头的这个域名，它去掉了前面的3W。但是这个功能呢，这个很多人都诟病，好像最新的测试版已经又改回来了。这只是这个，看谷歌也能承认错误。然后更主要的就是这个界面的更新吧。同时，这个手机版、iPhone 版和安卓版也第一时间做了同步更新。然后这个谷歌浏览器其实，也算是为什么就说一直在说它啊，就是觉得这个浏览器呢，虽然它只是一个浏览器而已，但是实际上它相当于是以只身之力把 这个曾经大家觉得不可能打败的微软 IE 给真正用技术的方式给打败了，所以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新闻值得说的这个一点。所以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这个人说我们要兼容 IE 什么的，我说 IE 各种不好，然后这个需求方还会说这个，但是 IE 就是用户就是这么多，而且你也有微软 IE 也不可能黄之类的话，不知道有这些想法的人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另外看一个硬件的发布，富士发布了这个 XT3 的这个无反数码相机。这个比较诧异的是什么呢，这个 XT2 发布的时间好像也就一年左右，然后它就迅速的推出了 XT3， 然后这次呢是进化到了第四代的处理器，然后支持了 4K 的60帧的拍摄。然后看一下其他的特性，其实从外观上面来说，因为我只是把玩过别人的 XT2， 我自己没有，我自己是 XT1， 所以直接从外观来看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很明显的区别。但是这次更大的卖点就是一个是它的这个第四代的这个处理器号称比上一代啊这个快了三倍，然后包括它就是各种比如说连拍速度可以支持每秒30张的不间断连拍，然后这个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不仅是 4K 60帧，而且是10位的内部 SD 卡录制，这都是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性能方面的提升吧。而且价格这次也是就是相当喜人，这个套机就是带一个好像是什么镜头，是1855还是什么一个镜头的套机才卖10000多，好像这个套机比这个 XT2 还便宜，也应该是说这个富士感到了这个是索尼的压力还是说 iPhone 的压力呢。然后其实要说买不买啊，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如果你是 XT1 的用户呢其实是可以买的，因为它确实提升了还是不少的，毕竟已经很多年了。然后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 XT2 用户，其实就不是特别的建议你去升这个级，因为这个相对于 XT2 来说这个的更新还是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是持币观望的用户，我倒觉得是非常合适。就是因为这次呢它这个就是富士也开始增量反而降价了，尤其是现在人民币贬值的这个情况就更推荐了。那接下来看另外一个新闻，这个这个其实是跟这个发布会有关系的啊。 iOS 12和 macOS 10.14 包括最新的 watchOS 和 tvOS 的 GM 版，也就是这个 Cloud Master 版已经发布了。这个版本我们每年都会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版本就类似于微软的那个 RC 版，也就是说一个候选发行版，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它虽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正式版，但是它的原则就是这个版本如果在正式发布之前不出问题的话，那它就是正式版。在苹果历史上的 iPhone 上面应该只出现过三次这个正式版和 GM 版不一致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版本还是非常的就是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准正式版吧，推荐大家去这个安装。当然如果你实在是不想折腾的话，等几天也行，等几天就可以直接在线升级这个正式版了。那具体升级了什么，这个发布会上面也讲得很清楚，包括这个 WBC 上面也很清楚，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个具体的升级的清单，这个我们之前也聊很多了，就在这儿就不再多说了。到话题讨论环节吧。那这次其实就是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然后我先就是我们先简单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发布会的回顾啊。这个一上来这个开头用了一段碟中谍的背景音乐，然后以及那个类似的一个拍摄方式，最终送了一个是那个发布会库克用的那个 clicker， 就是那个 PPT 翻页的那个段视频，我觉得拍的挺有意思的， 有点那个就是把视频跟最终的发布会上面那个开头串在一起了，但是他没有用这种就是一镜到底的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手法，这个还是有点遗憾的。所以这个但是还是怎么说，还是挺意思的一个开头，挺新颖的一个开场吧，也同时衬托出来了我自己个人感觉比较无聊的一个整场。就是首先他介绍的是自己的 Apple Watch 出了第四代，然后呢第四代的特性其实我自己觉得第四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的这个 Apple Watch， 但是苹果发布会也说了这是真正的这个什么 Next Generation。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想一二三代它的外观首先没有改变，它无非就是一个是说支持了一个 SIM 卡 eSIM 卡，再一个呢又支持了这个叫什么就是防水等级更提升了，然后什么 CPU 又提升了等等，但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小的提升。但是到了这个 Apple Watch 4这一代，一个是说它的外观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更大更圆润，然后它的后边的这个就是心率感应那块的这个外观我觉得更炫酷了，比以前有点像那个钢铁侠的那个效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然后功能方面呢，心电图这个功能我觉得只能说是说它是在这个就是首先这是属于一种医疗功能了，这个医疗功能在中国能不能上这个就是持保留意见，这个咱暂且不说它好不好，就是说这个肯定各地都有各地的法规，所以官方也说了先上的只是美国地区能用，而且我听别人说这个是带延迟的，不是实时的心电图。但是怎么说呢，相当于是苹果把科技和人文的一次完美的结合吧，我觉得算是。而且它还能在你心率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发出警报，所以我觉得也仅限如此了。这个其他的更新我倒反而没觉得有什么啊。它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什么更高级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加速传感器，这个能实现更多的功能，这个我就是这个功能我就觉得就是偏那种就是专业一点的用户了，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专业的健身用户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一些运动的这个用户。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如果拿它当成一个表，或者是拿它当成一个这个手机推送消息的接收装置的话，那这个功能我还是觉得用不太到的，这是我的看法。然后同时呢，它好处就是它兼容了旧的这个表带，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你之前买的那个挺贵的那个表带也不算那个什么，也不算是浪费。那价格方面啊，看上价格呢，这个第四代这个分 GPS 版和蜂窝版两种。 GPS 版呢最低是这个3199起售，这次的两个尺寸，一个是40毫米，一个是44毫米，没有以前那种特别小的那38毫米了。这个44毫米是3499，这是配备的运动型表带。那我就表带了，咱就不看了，咱再看一下这个蜂窝版是3999起售，然后这个44毫米的是34。是不是看看，我再看一下多少，哎，现在这个官网上面已经没有这个选项了，应该是现在不支持蜂窝款，所以说就现在没有一个运营商支持，所以说它只是列出来了，并没有真正的具体的购买选项。那这次同时还发布了这个耐克版，就是这个表带上面是带孔的那个，然后价格呢也是相同的3199，这是第四代的价格。然后我看就旧款有没有降价啊？旧款难道说旧款现在已经下架了吗？看一下旧款啊，现在呢是除了第四代耐克和这个爱马仕，同时它卖的还是第三代，第一代和第二代已经没了。第三代我们看看它的价格现在是多少，第三代是挺便宜的，价格降到了2199。所以其实建议如果是对旧款外观没有什么 这个质疑，只是而且没有什么对运动健身有特殊要求的，我觉得第三代反而是一个更合适的一个选项。那这是这次的这个 Apple Watch 的发布。那接下来就说一下这个重头的戏啊，重头的还是这个叫 iPhone， 这次果然跟泄密的完全一致，一共三款，就是 XS。 这个 XS 还好理解，因为苹果历来都是以 S 作为它的步进版的这个产品的后缀。那 S 后边它这次发布了一个大屏版，这次用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命名规范，不是以前的这个 Plus 了，而是用了一个叫 Max 一个产品的名称。这次是发布了一个超大屏幕的一款设计设备，然后同时呢，因为这个价格很高啊，它这个为了能让这个手机面向更大的人群，它还出了一个叫 XR 的一个叫，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廉价版，但实际上这廉价版也并不特别的廉价，这个最低要卖6499。所以我们就挨个先说，按照发布会的这个顺序说一下这次的这个新的功能吧。首先说这个 XS， 既然叫 XS 嘛，它的这个就是功能其实跟那个，首先从外观来说吧，外观还是延续了这个 iPhone X， 咱们正规来说应该是 iPhone X 的这个外观，也是那个正面是这个所谓的刘海屏，然后呢背面是竖列的双摄像头，这个外观可以说是一致的。然后这个颜色跟以前的这个白色和灰色之外多了一个金色，这个也是苹果一个就是传统的这个做法，从当年的 iPhone 5S 开始有的一个颜色，现在到了这个是 5S 吗？应该是 5S 多的金色，现在用到这个 iPhone XS 上面。然后其他方面的话我们挨个说一下啊。首先这个屏幕，这次的屏幕叫做超视网膜屏幕，这次呢是用到了一个，我看分辨率是多少啊，这次的分辨率是2436x1125 5.8 寸的这个尺寸，同样还是 OLED 的显示屏，PPI 达到458，然后怎么说呢，这个100万比1的对比度，然后支持广色域。那怎么说，苹果的这个哦，这次是支持了原彩显示，而这个 iPhone X 应该是不支持的，是 iPad Pro 和这个新款的 MacBook Pro 才支持，就是苹果这个屏幕的技术，这个向来是没得说啊，这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说一下它的这个 A12 仿生，这个最新的这个处理器芯片，怎么说呢，就是快吧，一个字就是快。反正这个说别的也没什么用，反正就是快。但是这个我觉得这方面其实算说应该不是苹果的瓶颈，就是现在就是其实 iPhone X 已经很快了。然后那接下来再简单说下摄像头，这个这次咱就不说参数，咱说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这个景深控制，这个有点像这个就是原来所谓的那个光场相机，就是先拍照再调景深再对焦，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玩的，就是你拍照的时候背景虚不虚化无所谓，你拍完了以后还可以调，这个我觉得是这一次 iPhone 这个新版的唯一的一个对我来说感兴趣的功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以为这个是只有双摄像头在支持，但实际上这个单摄像头的 iPhone XR 也支持，所以这就有点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选了。那这说完了这个 iPhone XS， 然后再说一下 iPhone XS Max， 这个非常绕嘴啊，这也是节目之前练了好多次才能顺利的说出来。这个首先从尺寸来说，它的尺寸是157.5x77.4毫米， 然后厚度呢其实倒还好，保持了跟那个小款的一致。然后重量是208克，200多克，其实也不轻了，都已经将近半斤的一个尺寸了，这是一个重量了。然后这个屏幕尺寸是达到6.5寸，分辨率是2688×1242，分辨率其实挺高的，挺大的一屏幕，能当一个小 iPad 使了。我觉得这一代不支持笔真是一个遗憾。当时我还在想，如果这个要支持笔的话，我就把 iPad 卖了买一个这个，可惜它不支持。然后摄像头是一样的。然后说一下这个续航时间吧，续航时间在 iPhone 这个 XS 上面是比原来的 iPhone X 增长了30分钟，而这个 Max 呢是比原来的 iPhone X10 增加了 1.5 个小时，就是这次的续航时间还是非常强的。但可惜的是它配备的还是一个5瓦的这种最弱的那个充电器，但是它是支持快充的啊，这个还是推荐大家买一个快充比较好。那么说到 SIM 卡，这一次真的是戳中了很多人的要害啊！这次苹果终于官方的支持双卡双待了，是国际版是 eSIM 卡的方式实现，而中国苹果也知道是近期不可能，所以说苹果是支持双卡双待。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XS 上面没有，但是呢这个 Max 上面是有的，但是你要是 Max 有吧 ，XR 也有，所以说这个我觉得 XS 这一款就有点就高不成低不就了，就是好多功能是 XR 也有，但是呢 XS 反而没有，就是你看一个廉价版都有的功能，但是一个高端的只不过是小号版没有，这个感觉有点说不过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部空间太小了。然后这次的我看看啊，蓝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升级到了蓝牙 5.0， 那我确认一下，对，蓝牙升级到蓝牙 5.0。 那说完了这两个以外呢，不知道大家买没买这两个机型啊？反正我是没买，主要原因也是刚才说的，就是感觉一个是因为太贵了，然后再有一个呢是因为就是还是觉得提升不大，不是真的这次没有那种 amazing 到，所以最后没买。那么看价格，这个 10S 起售价8699，这跟 iPhone X是保持了一致。那它的容量呢现在是分为这个64G 版、256G 版和512G 版，这个价格分别是后边那两个分别是10099和11899，这次是多了一个512的这个超大容量版。那再看一下这个 10S Max， 这个的价格起售是9599，然后256是10999，512是12799，也就是说呢这个 iPhone 的售价已经达到了将近13000的一个价格。这个我是看之前面网上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一个手机壳，后边显示了一个中文那个大写汉字12000，直接把这个价格列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机的话还真的是从定价上来说啊，就是当然我不是说不承认它强大，但是这个定价实在是有点就是觉得难以接受，而且就是一年就是用一年，所以我还是安心用我的安卓手机。然后那接下来再说说我这次啊更感兴趣的 XR， 这个我觉得倒是一个苹果非常良心的一座啊。首先它是一个多彩的，它有很多的颜色，就是比如说像就是白色、黑色、蓝色、黄色、珊瑚色、红色，这么多款。这次把红色也没有当成一个什么 Product Red 的一个纪念款，而直接就发布了。那其实说要规格啊，就是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能预定，因为这个要10月19号才预定啊。据说今天我才看了一个新闻，据说是那个富士通的还是富士康，就是它的那个后壳工艺遇到了问题，后壳跟不上，所以导致它的这个上市时间晚了。原计划还是同步上市的，但我总感觉啊，这一代的这个 卖的可能会比 XS 要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首先从外观不看摄像头你都看不出来这是哪一个，这是一点。另一点呢，它的处理器用的竟然是一样的 HDR， 然后呢只是说它的屏幕不是 OLED 而是普通的 LCD， 那这样的话它的性能至少保证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有细心的人注意到了啊，这个 XR 的这个边框有点厚，有点像中国产山寨机，但这个具体明显不明显我觉得还得拿到手上才知道。然后它的这个摄像头有点缩水，摄像头单摄像头，但是比较好奇的是它竟然也有那个什么技术，也有那个就是拍完之后再调整那个就是光圈的这个技术，所以也能实现动态调整景深。所以说而且忘说了，这个 XR 也是双卡双待，并且它的续航时间也是比原来的 iPhone X 多了 1.5 个小时啊，比 iPhone 8 Plus 多了 1.5 个小时。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iPhone XR 反而是更就怎么说呢，更能吸引我的吧。但是实际上我还是没决定要买，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又不买最好的吧，就有点觉得就说不过去。但是呢这个你要说 Max 最好吗，我也不觉得 Max 是最好的，毕竟作为一个手机太大了，而且不只是笔，怎么说呢，这个可能没有用过 Apple Pencil 的听众会觉得为什么我老说笔，我是想说你用一下 Apple Pencil 你知道那个笔多好用了。那这是这次发布会说的这个发布的这几款产品啊。那我接下来看看这个听众留言都有说什么的。首先看一下微博上面的留言，这个 CareGo 说都不买 iPhone X 再战几年，期待屏下指纹去刘海。这俩的可能性都不大，当然也不好说，因为双卡双待都支持了，这也怕什么的。然后江天盈月的微博说 8P 的分期还没有分完，这个确实是啊，这个 8P 还好，这个 iPhone X 发布到现在才10个月。贵贵说2012年的 iPhone 5到去年的 iPhone X 一直就是年年首发换新机，今年面对再次上涨的价格和挤牙膏一样的一点点升级，新机真的换不动了。对，这个也是算是我的心声吧。另外噗噗要增肥说手表吧，耐克款。也是，就是如果是对健身有追求的，我觉得这个手表就感觉就更有意思了，反而这个手机就意思不大。我们再看看微信上面，微信这个 GM 纵说按理说应该蛮贵的，但鉴于我的购买实力，我决定先看看 XR 和 XS。 这个我觉得还真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毕竟那个 Max 实在是太大了，有拿得了拿不了还是建议去店里面体验一下。 Overfly 说的是 iPhone 系列升级不大，芯片升级普通用户基本无感知，外形设计没变化，大屏幕适配无创新，原本期待 XR 奈何没有 512G， 思来想去 iPhone 8也是不错的选择，希望苹果早日消除刘海屏。下一个是十月，而 XS 这命名真别扭，等下一代吧。这个因为一个命名的问题等下一代，这看来命名是非常重要的。 Michael 说不买太贵，丹德里巴说买 iPhone XS Max 金色，还想买 Apple Watch 4，虽然更新不大但还是最棒的手机。同意，更新不大但也是最棒的。 Talas 说我觉得我的 iPhone 6还不是很卡，换个电池再战一年吧。我觉得卢卡德也会说他的 iPhone 6S 更不卡。对方正在输入说打算从 X 换到 Max， 原因只有 6.5 寸的屏幕啊，原因是只有是 6.5 寸的那个屏幕。说实话今年除了屏幕尺寸以外没有什么换机的动力，双卡的话我有 Pixel 一代 iOS 和安卓我都需要，我会考虑把表的第一代换成第四代，都选金色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下一个是易水， 原本期待双卡双待，夸下海口说一出就买，如今看价格觉得手中的 iPhone 6若升到 iOS 12后速度变快了，那就再战两年。哎，我记得 iPhone 6S 才能升到 iOS 12，6 应该是升不到吧，忘了。如果当真要换机，那就选 XR。 A12 Face ID 6.1 寸全屏幕，双卡双待，要的都有，够用了。安卓机是肯定不会考虑的，因为用光蓝 OS 和 macOS 这样的搭配期待 Mac mini 好多年了，这次仍然没有，不知道何时才有，希望不会被这个苹果所抛弃。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更期待。对方正在输入还说还有期待十月的发布会。对，这次没有发布这个什么产品线， Mac 产品线，我觉得十月份真的还是有发布会，包括 iPad。 然后他说 iPad 和 Mac 都应该会更新，苹果要是心情好也许会显示下一代全新的 Mac Pro， 当然我也没啥需求。那你说什么？ iMac 要能改模具是最好的了，虽然我觉得也不可能。那你说什么？下一个是硕，他说手机手太小了，还是买 XS， 美国税后比国内便宜1600，还多了保险，防盗保险，这个保险感觉永远不会进入中国内地，国内偷盗频率太高了。
那么瑞说，看完这次发布会，除了开场碟中碟音乐响起时的情节稍有亮点之外，无论是新版 Apple Watch、 iPhone XS、 XS Max、 XR 都没有超出之前科技媒体的猜测，整个发布会平铺直叙，没有惊动人心的爆点。至于价格，库克感觉是带领广大果粉进行消费升级，愿意买有消费实现且对苹果忠实信仰果粉自然会买。期待正式版 iOS 12版本发布后，手上的7运行顺畅，期待抛弃4.7屏幕标志着智能手机彻底向5迈进。就目前来看，苹果依然引领手机潮流。对，今天看了一个那个具体的一个叫什么，就是当时的一个设计图，就是说，两年前2016年的设计图，这个，也就是说，这个 iPhone XS 是2016年就开始设计了。小熊猫说 ，iPhone 还是有 S 版本，那是啊，这个小不近嘛。这个叫什么夏露公子，这字儿不认识，说让我想起意大利著名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先生的电影《天堂电影院》。信息泛滥的年代，很多人会轻而易举地找到盗版或者枪版的电影资源，在家泡上一杯茶，然后嘟悠悠地看一个晚上。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依然有对更好品质的眷恋，还是会走进电影院欣赏一部能够取悦自己的电影，在自己财力允许的范围内选一部你第一眼就喜欢的 iPhone， 一点也不亏。藏青说，其实现在的设备过于智能是吗？再说了 iPhone 7的话已经非常好了，没有这个换机的必要。我最近还在想把智能设备搞得不太智能来应对我对智能设备的过度依赖。再说了，这些设备实在太贵了，完全超过了我的消费能力。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就是说如果是说让我降级的话，我是选 iPhone 7 还是 iPhone 8还是 iPhone 10。 但是我想想，如果是说降级的话，我宁可选安卓，因为7和8的话，7首先没有快充，没有无线，8的话呢又没有这个面容，就是 Face ID。 那 10 的话，那我还不是去选安卓了。然后超超说，以下单 iPhone XS Max 金丝256G 版，这次不难抢，说是一袋两周发货，错标美的，好吧。不买 XS 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和 X 实在太像了，之前用的是 X 觉得屏幕小了，好吧，土豪。就怎么说呢，这个读完所有留言，看大家还是就是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有需求的，或者说就想买的，肯定他不管出什么都买。要不想买的话呢，就稍微有一点不顺的话，就会考虑不买。我其实现在就是觉得是有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是因为安卓，尤其是用一加第一时间升级了安卓9，我觉得
好多功能其实已经 iPhone 达不到了，比如说微信的电脑登录弹框不用启动微信就可以，再比如说微信小程序不像 iPhone 一样是嵌入在微信里边的，它是一个真正能独立出两个应用了，这样的话我切换应用的时候，比如说我开着微信小程序呢，我就可以切回微信里边跟别人说话，这个也是这个 iPhone 实现不了的。当然了，其他肯定我知道有更多的功能是那个这个安卓实现不了的，但是就我目前的需求来看啊，我觉得这个安卓甚至可以说更适合我，所以具体其实买哪一个呢，我觉得大家就是除了那种不管怎么着都得买的以外，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店里边体验一下真机，毕竟这个 Max 这今年是特别的大，而 XR 呢都说这个屏幕边框太大，具体有多大能不能接受还是要看一下真机才知道，所以说今年这么贵建议大家理性。那我们也会在拿到真机，当然拿到真机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就是当然我们看到真机之后也会再给大家补一期节目，就是真机的实验体验感受。那这一期呢就先聊这么多，那我是挂风，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去关注我们的这个 QQ 群5757-09438，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